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觉得那首诗歌真是带着力量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心被眺望喜乐，所以不是光靠诗歌，也是因着弟兄姊妹的接待，尤其是神的话语安慰我们，叫我们得到喜乐。但是我相信还有一样事情跟喜乐也许不完全相同，却是更重要，那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安息。神的家是应当我们安息的地方，应当是神和人都有安息。在这里觉得非常非常好，怎么样叫做好呢？怎么样叫做安息呢？蛮笃定的，蛮舒服的，蛮自在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第28节到30节，这个字比较大，我也不用翻圣经，大家照着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非常出名，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我知道很多作曲家，包括 Handel， 包括巴赫，都写过这样诗歌，讲什么？我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His yoke is easy, his burden is light.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感恩节之后，圣诞节唱弥赛亚的这个。到处听见这些话很出名的，巴赫也写过这一类的话，很多人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了灵感，可能也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写出这样诗歌来。而近代的诗歌，你如果上网看看，我那天好奇看看有什么诗歌用这个经文，会多得不得了，很多人喜欢这几节经文，而且有灵感创造了很多诗歌。那弟兄姊妹，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对人发出呼召，我们的主带着何等的慈爱向人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们，耶稣呼召的对象是谁呀？你注意到这里头一个字凡，英文里面也有 all， 希腊文里面 penta， 这个凡这个字很妙用，因为在希腊文的文法中间，这个字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多数。凡怎么讲呢？凡的意思是每一个，它不是我们讲泛泛的，凡不是一个 category， 不是这一类而已，他所有的人 ，penta 这个字可以解作所有的人，也可以解作每一个人，哎，很有意思。所有人跟每一个人当然不一样了，所有人跟我们有关系，每一个人就跟你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你都是人在这些数目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注意到耶稣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哦，你说劳苦担重担，我没有劳苦，没有重担啊，很多人觉得说蛮好的。昨天很有意思，昨天我弟弟来看我，因为他从台湾回来，那也希望快要到退休年龄了，应该找个地方啊，希望能够有兄弟常常见面机会。他昨天来看我，他刚刚下车，我到门口去迎接他的时候，我们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姓朱，住在了 Golden Wood 里面。他一听我们讲中文的，他也说高兴得很。他说：“哎呦，他说他就跟我们打起招呼来，自来熟。讲了半天呢，他就停下来讲了。他劝我弟弟：‘你哥哥既然住在这里，你在这边也买个房子吧。’马上就劝他来住了。我知道最近我们 Alice 在社区里面活动很多，也带了很多从 Laguna Wood 来的朋友们来听福音。所以他就跟我弟弟说：‘这个房这个地方多好多好多好。’我想他大概是 sales person 哈，是一个卖房地产的吧。后来听不像，后来呢，他讲了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里人都不搬走的，他说要就上天堂去，要就下地下去。我说有什么？我弟弟说那我是下去的，我弟弟还没信主。他说不不不，不是这样子，他赶快改正。那当然我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他说他这样情形，他说我是因为脑子开刀，所以开刀以前我信了主，那很自然是吧？很多人有需要，可能我们没有觉得到脑子开刀的地步哈。没有劳苦担重担，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有劳苦担重担。 当你想象耶稣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到什么，你脑子里有没有一个图片是怎么样的人？你可能很想简单的想，他可能是背一个大包袱，是吧？这个图画你看多了，可能你想到你在街上遇见的人，那些 homeless 没有家的人，或者你想他可能是劳工阶级、蓝领阶级，可能天天是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能你想象这一类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你可能也是劳苦担重担。因为什么叫劳苦担重担？什么样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是为了生活吗？是为了生活的忧虑吗？是为了财务的困难吗？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说我现在蛮好。昨天的朱弟兄说，我们知道来过来过的人都还不错，他说不错。他说你可以买房子，跟我弟弟讲，一定买得起啊。他不晓得我弟弟背景怎么样。我这个弟兄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叫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是认为所有人都在这其中吗？因为福音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我不晓得耶稣讲这句话是当时周围听的人除了门徒之外还有谁，但这句话既然发出来的，是对所有人，所有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觉得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太容易的时候，太环境顺利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神的事情，但一有了难处，一有了压力，一有了需要，他自然想需要一个帮助。这个帮助从哪里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找到一个创造天地的主，他能背负你的重担，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他能使无变为有，他能使死人复活，能够解决你的难处。很多人当他遇见亲人病故的时候，他想到生命的虚空，想到人生在世。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度尽的年日像一声叹息，其中可夸耀的、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便如飞而去，日子过得很快。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觉得重担呢？可能你觉得样样都有了，但是不是指的物质的重担，心灵的重担。耶稣就是呼召所有听见他声音的说，到我这里来。上一次我们讲到 irresistible calling， 讲到神普遍的恩典之外还有特殊的恩典，不能抗拒的恩典，叫我们到他面前来得到救恩。耶稣的呼召是对那些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的呼召可能正是针对你，他说到我这里来，因为耶稣的呼召应许叫你得安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圣经里好多次提到到我这里来。在别的地方，马太福音里面也提，那些人有些小孩子要请求耶稣祝福，那些门徒们说小孩子不要来，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说因为神国的人正是回转向小孩子的人。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可以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对着犹太人、对着法利赛人讲的，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件很清楚、很明白的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接触个信仰，而是认识了一位救主，不是因为道理的缘故我们听懂了所以信耶稣，而是因为这一位慈爱的神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叫我们到他那里来，他要把生命给我们。我常常喜欢一句我们英文牧师讲的话，Gifts of life， 每一次一感谢神，谢谢神给我生命之恩 ，The gifts of life， 因为生命是一种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创造生命，我们也没要求自己得到生命，但是我们生下来了，这是神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弟弟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人要是能感恩的话比较快乐。他举了一个日本人他的朋友，他说，退休以后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向十个人感谢，不管什么理由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会叫我们快乐，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但是神用恩典对待我们，没有按照律法来对待我们。所以神的呼召，耶稣的呼召带有极大的应许，他说要叫得我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们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什么叫安息？也许更明白的是不安息。什么叫不安息？你这样想你就想到了。什么叫不安息？焦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忧心忡忡，不知道为什么不安。我去查字典，这个不安的反面 unrest， 你就看见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动来动去不肯停下来，不知道干什么好。有些人就不能安静，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总要做点事情，总要说点话，不然话好像不大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很多的人有莫名其妙的恐惧，白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没有根的感觉，有一些疑惑，一些事情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做，心里很不安，不知道怎么样情形，找不到安息。严重的人忧郁症，郁闷得很啊！我来这边以后，有一位弟兄一个姊妹就告诉我这个词，我觉得很好用啊，从前我不用这个字的，认识时代以后他说郁闷，哈哈，郁闷两个字好得很，很容易形容我们的感觉，说不出来，就是不大舒服，不大快乐啊。其实世丹不是一个郁闷的人，你见到他你也不会郁闷。我听说南区聚会上个礼拜五开始了，有八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很快乐啊，还有聚餐，感谢主。我们迎新团契呢，最近在教会里面人也很多，上个礼拜到三前几个礼拜连续三次都靠近30个人啊，感谢主，来的都很喜乐。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得安息。所有一切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不要以为只是那些等在 Home Depot 要找工作的人是劳苦担重担的，他们固然担着劳苦重担。很多人遇见生病的时候真是觉得担不了的担子，我们中间有姊妹正要经过 chemotherapy， 我知道她心里的压力，她的弟兄也一样的，但是主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不是道理。当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息，借着祷告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重担压力告诉主，要把重担卸释给神，他顾念我们，把重担卸给神。很多人不知道不安的根源是什么，不安的根源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经济的压力，房子的 payment， 租金房租也好，每一个月按时要交房租，或者你有抵押贷款，你到时候要贷款，要还款还钱，有压力。那你说怎么办？不住房子吗？不住房子你没有压力，但你有其他的问题，对吗？不安的根源是什么？当你去追索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的有限，没有能力，我是有限的，没有能力，我不能应付，不能处理所有的事情，健康的问题是我处理不了的。到我这个年龄，我的同学，我们建中同学离开高中50多年了，他们给我很多 email 了，大概只有三类。第一个是什么？告诉你怎么保养健康，让你活得久一点，下次同学会还想见到你，就这样意思了。很孤单嘛，一个一个越来越少了。我们班上同学第一次团聚的时候，40年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少掉了1/10了。有些人换句话说还不到60岁就过世了。我有几个好朋友，高中朋友，38岁就过世了，说起来也真是叫人很伤心啊。非常优秀，拿到了 PhD， 在那工作几年，结果他公司里面2只老烟枪，关着冷气，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禁止吸烟的法律啊，他自己不吸烟呢、啊，结果二手烟把他呛死的，肺炎死掉了，肺癌死了，38岁。一个朋友42岁，血癌怎么样来的？他在开一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但是呢，他每隔一个定期要 fumigate， 要把里面蟑螂怎么都杀掉。他呢，因为太急着要工作，没有等到那个毒性解除以前，就先钻进去算账，做他的财务报表。结果白血球死得了血癌，换白血球换骨髓没有成功，42岁。很多事不是我们能处理的，健康问题我们不能处理。 老化的问题，有些人说我不怕死，就怕老，怕 Alzheimer， 老的比死的更危险，更麻烦。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能禁止自己不老吗？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而且我弟弟告诉我说，一天笑，要笑一百次，一天要笑一百次。你遇见好朋友笑声不止一百次，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出门，没得可笑的，没有人讲笑话给你听，你就不喜乐了。很多的事情，人不是完全能控制自己。财务计划做得好，固然很好。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体力用不完，他拼命劳苦拼命工作，为了什么？积攒钱财好保守他将来的晚年，这是很好的，未雨绸缪啊，先思想啊，该怎么办呢？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么如意啊，工作不好找。我听他们说今年大学生毕业出来那个年薪比去年还要少，平均年薪还少。有些人当然他特别好的际遇，人家一下高薪把他请去了，但是每一个阶段生活中间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我现在倒数回去哈，再年轻一点，谈恋爱是一个重担，非常大的重担，非常非常大的重担。我每次我们老同学见面都要听听他们 romance 怎么样来的，没有人比我辛苦。师母今天在扶持儿童，我讲的话你们去问他，我是不是够辛苦当然现在他说你是不是看见我今天从他从厨房里出来，他说你是不是看见我眼睛一亮，我想跟他开玩笑，我说看见你眼睛一黑。没有讲这个笑话，不能讲，你们不要跟我串。结了婚也有结婚的压力难处，不是假的，对吗？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基本的根源，我们不能应付每一个环境，我们是软弱的，而且外面的环境一直在变，叫我们无所适从，所以有各样的不安喜。弟兄姊妹们，这跟人的好坏没有关系，跟人的才智没有关系，跟生命的本质有关系。因为我们是软弱的，而且我们不能够跟着外面所有一些变化需要来调整我们生活步调，我们不是变形虫，不是那样容易适应，所以有各样焦虑、各样不安、各样苦恼、各样烦动的事情压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得安息。如果一开始就这样说，为什么耶稣能叫我得安息？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你觉得这是一个八股陈腔烂调，但当我们分析了我们自己的软弱跟无能的时候，除了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全备的救恩，还有什么事情能叫我们真正得到安息的？你找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你可以买人寿保险，但是其实人寿保险叫做死亡保险，活的是没有用的。你可以找医生，医生自己也会死。我奉劝各位年纪大的时候要找医生，要找比你年轻的，不要找比你年老的，因为按照统计大概他应该活得比你久才能帮助你，对吗？等到你死的时候遇见难处，正好你医生也要死，你就毫无办法，对不对？其实医生也没有办法。好多的事情你看见了，寻找人的帮助是有用但是有限，他也是人，他能够给你处理财务的问题，因为他懂一点，他也给你各种资源叫你帮助，他跟你讲健康的建议，他给你甚至 email 里面天天讲笑话，他也是从别的地方看来的，他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到神那里，主耶稣是最喜乐的，他永远叫我们得的安慰，得的盼望，得的能力，得的前面的智慧， 走前面路的智慧。我们依靠神一无所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又说信靠神的人一无所缺，新约旧约都这样告诉我们。他们不是要来哄骗我们，而是把人生最宝贵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基督徒做的见证，昨天我就讲这个朱弟兄，他没有三句话就开始做起见证来。我弟弟说，他说你哥哥做牧师你还不信主啊？我弟弟说，是啊，我砸了他招牌。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招牌，我的责任只是传扬，信是神的恩典和工作。我为你们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只有两件重要事情，一个是邀请朋友，一个是祷告。 而且两件事情一样都不可以缺，先祷告后邀请，先邀请后祷告，后祷告都不要紧，两件事一定要做，为你所邀请的朋友祷告，祷告叫你请得到人，也让他们来的时候能听见福音。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有谁能有这样大的一种应许呢？有谁敢像耶稣这样，我们说夸下海口，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耶稣，你敢对你的朋友说，哎，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可以有这个本事没有？敢不敢？他说我来了，你叫我得安息啊，怎么得法？小翠怎么行不行？不敢。有谁敢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说你是 Bill Gates， 你以为你有钱就能得安息吗？不一定，健康、财富、美名、儿女、事业，不见得安息。而且很多人有美貌、有才识、有能力，飞黄腾达，里面一样觉得不安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有几个做生意的说，我们是不得已啊，架上去了不能下来。为什么？好多人等着我发薪水，如果我今天把公司关了，他们哪里去？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的，你不要以为做老板没有压力，好得很。你做做老板就知道了，不是那么容易。你的资金是有限的，你的人力是有限的，市场上的变化你适应不来，马上就倒闭。财富不是给你一定的安息，儿女不一定叫你安息，相反惹你气得更不少，没有安息，看见儿女就愁烦，有的。而且呢，家庭不和睦，你要骂孩子，要打孩子，太太拉住你，幸亏太太拉住你。很多事情不是那样想象，以为我们能解决能处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这句话真了不起。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能说这样的保证？刚才我说，如果平铺直叙告诉你，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当然就着真理来讲，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刚才我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有罪的生命中间，所有做的决定都有罪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想尽办法要解决问题，另外一方面所有做的决定都影响了别人。做生意的人最知道，很少人做生意能做到双赢的地步，很少人任何事情做出来对别人都有好处，你想得到好处也可能对其他人造成难处，何况还有很多的竞争，一块饼只有这么大，怎么分法？所以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有限的资源跟人的罪性中间所做的抉择，无论你说的话、做的决定、做的事，影响很多人，所以有压力、劳苦重担。我们没有全部的智慧，加上我们罪性的败坏，生来就是如此。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并且更重要的，叫我们与神和好，能够跟神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有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他有无限的赦免。一个不赦免的人是有压力的人。我常常举个例子，什么叫不赦免呢？有一个人得罪了你，好了，事情过去了，你永远不忘记他的姓名，每隔半年，每隔一年，你把它关在你的心牢里面，每隔半年一年你把它放出来晒晒太阳，这叫放风，把它骂一顿再关回去，就是这样，不肯赦免。你把它放掉多好呢，你不用天天记住它，忘记吧，做不到。但是耶稣能够赦免，他也叫我们能赦免别人。刚才我们读到文，赦免人的债如同你免了我们的债，所以耶稣叫我们明白，我们无论有多少罪，耶稣都已经赦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当赦免别人。当你赦免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是轻省的，你的心里轻省，你没有重担，你把得罪你的人名字最好都忘记，他的脸长得怎么样都忘记，在街上看见千万不要认得出来，还以为他是你的朋友，最好把他当作朋友，不容易做到。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和惩罚，叫我们可以得到赦免，赦免他们。耶稣讲的话最透彻，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被人得罪，当然是很伤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肯赦免人，你把他一直关在心里，是更悲惨的事。耶稣的救恩就是赦免。为什么？好，现在我们道理讲完，为什么我们到耶稣那里可以得到安息呢？你注意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底下这里中文它的次序颠倒，跟原文颠倒，它底下不是先说我心里如何谦卑，它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如何谦卑，所以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倒过来，这个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讲耶稣讲这句话是背景。什么叫你们当负我的轭？其实当负我的轭就是等于学我的样式。这句话有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背景，因为当你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你要加入，你要投师，你要投入哪一个老师的门下做他的门徒，所以他们就说负某某人的轭。圣经里提到几个重要的法利赛人，一个加马列，当你入了加马列的门下之后，他就给你一套规矩，这是他所教你学习的，这是你一定要背负的律法。所以这个叫负加马列的轭。如果我负加马列的轭，我就加马列的学生。所以当你说负轭的时候，就是学他的样式，把他那套老师那套全部交给你，你在他的门下先学会他那一套，然后你变成他那样一个法利赛人，你如果佩服他，你愿意加入他，你就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是当时耶稣说话，不然这两句话为什么放在一起？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做老牛，他只是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说我的样式是什么？然后耶稣说你们学我的样式，我心里如何谦卑。耶稣心里如何谦卑，你如果要负耶稣的轭，要学耶稣的样式，你就要学心里如何谦卑。因为你心里如何谦卑，耶稣说你就可以享受安息，你必定要得着，因为你心里如何谦卑。弟兄姊妹，更重要一件事情，刚才不是说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吗？现在担子哪里去了？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话耶稣讲的太妙了，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想象这个图画，你背着重担，不论是你一个包包背在肩上，还是拿一根竹头竹子做的两边挑的担子，不管什么担子都可以。你要拿耶稣的担子怎么拿法？把你的担子放下，把你的重担放下，把你的重担放在耶稣脚前，然后拿起他的担子。中文里面没有，英文说 take my yoke， 拿起我的担子来。不是你们当负我的轭，这句话中国人讲道理应当这样，耶稣的话更简单，拿起我的担子来。如果你要拿起耶稣的担子来，你就只好放下你自己担子，明白吗？耶稣说跟我交换，把你的担子给我，我的担子给你。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按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因为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只要学我的样式，你自然没有重担。耶稣基督救恩已经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难处，只是我们还背着不肯放下。你听过故事吧？一个很聪明的人养了一只驴子，然后他有一天背着重担怎么样骑在驴子身上，走过人说你怎么回事啊？既然驴子已经背负重担，你怎么还自己背着呢？不肯，这是我的担子，我有我的责任。我们都像那个聪明的人呢，耶稣基督甘愿背负我们的重担，甘愿的。我们世人的重担、罪的重担都在他的身上， 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一点不甘愿，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可以把重担卸释给神。耶稣说，你们来呀，到我这里来呀，放下你的担子，拿上我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的，你跟我学很容易，没有那么多条文，没有那么多规矩，没有那么多一条条需要遵循的律法，只要相信我为你成全的救恩，你不必努力才能进入天堂。为什么？我已经为你开了天堂的路，你接受就行了，给你的，这是白白的恩典。上两次我们讲的题目叫 common， 普遍的恩典跟普遍的启示。普遍的启示，神造了万物，一切都是预备给我们好的，看见创造了万物，相信有神。但是相信有神不等于认识耶稣基督，不认真等于认识神。特殊的启示是指的圣经，特殊的启示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叫特殊启示。什么叫恩典呢？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云上太阳，刚好今天天气，我来的时候路上有点毛毛雨，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太阳还在啊！我第一次知道中文里面太阳是阴性的，不是男性的，是女性的，是吧？你其他的文学里面，其他英文也好，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太阳是男性的，咱们中国人太阳是女性的。刚刚看见了，还是打字打错，我不晓得哈，谁打的字啊？啊，太阳是男的女的？为什么打女的？也好嘛，没关系，不管男的女的，男太阳、女太阳，云上太阳未变，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 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恩待所有的人，不管他好不好，日光、空气、水，神预备，生命所需，神预备。但是要接受特别的恩典。什么叫特别的恩典？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叫你罪得的赦免，叫你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信称义。神要看你已经完全得的洁净，你跟神中间没有间隔，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他也把一切他本来要给你的都给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你。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神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愿意叫我们得的一切的恩典，这是特殊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样样俱备，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来到他的面前，背起他的，拿起他的轭， Take my yoke， 拿起耶稣基督的轭，学他的样式。怎么学耶稣基督的样式？不是仅仅外面学，生命的学习，他要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要自己活在你的里面。保罗讲了一句伟大的话，现在活着不是在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他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们，生命的秘诀，救恩的秘诀，就是把你的重担放下，把你有限生命的难处放下，让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你的里面来，让他的轭成为你的样式，你的轭，你来学习他的样式，让耶稣基督生命成为你的生命。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她还没做得救的祷告，没有做觉知的祷告。什么叫觉知祷告啊？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我相信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你的赦免，求你洗净我的罪，住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耶稣讲的话，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放下你的重担到我的面前来。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的救恩，太实在，太实在，太实在的救恩，太有用，太有用，太有用的救法。不再为自己而活，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就一定叫你们享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今天这里你愿意交换吗？啊，交换礼物，把你的礼物放在耶稣脚前，接受耶稣给你的礼物，好不好？各位，我相信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不是指的所有的人，是指的每一个人，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你说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好，因为耶稣正在呼召你，耶稣正在呼召你，你听见他慈爱的声音，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你不需要劳苦，你不需要担重担，可能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放下你的轭，拿起他的轭，跟他交换。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更要紧，你已经交换了轭，所以现在你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是他的门徒。让你的心里柔和谦卑，让你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无怪乎这段圣经感动那么多的人， His yoke is easy, His burden is light。 劳苦担重担的人， Come unto me that are heavy labored and heavy labored, ye heavy labored, ye labored and heavy burden。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怪不得这么多人受感动，因为是真的，因为神的呼召，耶稣基督呼召是真的，他正对你说话。